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是事事如意，我是 Ray，
我是 Timo，
我是抹茶，
我是橙子。
那今天呢，我们会讨论地缘政治与学校内的人际关系有什么连结，或者是彼此影响的地方。所以好了，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地缘政治？
你们看拜托姐，你让我们才几岁啊？你让我们小学生哦，
笑死
啊！你说没？
啊，不就地跟人的关系嘛，就这样啊。
怎么解释？好了，地缘政治呢是一种政治学的理论，那它专注在讨论地理空间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社会的影响。
啊，这不就跟我讲的差不多？
你要确定哎。
那么地缘政治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学校内的人际关系的呢？你们来讲一下。
我跟你是那个双语班嘛，然后就是我们可能跟国际班就会比较不熟啊，因为就是教室编排比较远，这样。
就是教室的地理位置嘛。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居住地好了。但是我跟林静佑我们都是那个住桃园嘛，
没错没错。
所以之前那个游泳课后，我们结束之后是一起搭校车回去的。
哦，对啊，
我们算是在校车上慢慢变熟的、啊，
变得很熟，就变超好的 homie 这样。
对啊，对你们，
哎、欸，我跟你怎么认识？哦，小学，
我们是小学认识，对啊，就是而且那个什么，刚开始小学的时候，因为不是。我们的学校有很多我们小学来的人类嘛？
哦，对啊，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坨人类嘛，一坨人类里面就是小学认识的人就当、
啊、
当变很熟，然后就一坨人类在那边结那边
揪，对啊，
所以我们大家会因为比如说像是居住区域或者是学校所在的位置这些因素，就是开始接触或者是建立起友谊嘛？
哎，对啊，说到学校，我记得我们在七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把我们三四五六班排在二楼，就一二班都在三楼，啊，搞得到最后八年级，
哦、对
啊，到九年级，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认识其他一二班的人。
哎、欸，超好笑！然后九年级分班之后，就是我们班有遇到一些就是一二班，然后我还想说他们是新转来的还是怎样，就然后那时候发现他们七年级
真的没见过，
对、啊，
真的。
所以说其实啊、还有像是学校的教室分布、教室怎么编排，也会影响我们的互动。就是我们教室近的会比较容易认识啊，远的可能三年都见不到啊，觉得人家是新转生嘛。
啊，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几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大家是因为第二班嘛，
我们四个，对啊，
我
们
四个第二班，
我们
聚在一起是因为第二班，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假如说学校有一些特殊的课程或者是社团啊，也会让我们学生比较容易认识彼此，或者是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嘛。所以那这边我就先小小总结一下哈，就是如果用地缘政治解释学校内的人际关系的话，会有像是包括我们的居住区域，还有像是学校的所在位置那种，或者是放到校内来讲的话，就是教室的分布跟课程的安排嘛。
其实我们刚所谈到的都是学生怎么相遇的，那对于维系感情的部分你们还有什么看法？或直接一点，你们平时下课多数是跟哪些人相处呢？
我的话多数是跟同班同学吧。
我也是，
有时候隔壁班。
对啊，
没有，我是跟别班的。
隔壁班，因为我们
隔壁班也，
因为隔壁班就在我们隔壁啊，就很近啊，然后就会互相串门子。
像我现在在留学班，我就跟留学班那几个班的同学都比较熟。我就是打球的时候，我都会跑去他们班去找他们说：“哎、欸，走啊，我们一起打球好不好？”对吧、啊？然后基本上都不会跟没有在跟双语班的打球。
对啊，我们之前不是同班吗、啊？然后就还可以吧，欸、还没有到非常熟，但是还可以啦。
对啊，
但是就是现在总是比较少遇到了，然后遇到就会、
啊、尴尬一下，
就是对啊。
但好像连楼层都不一样吧？
对啊，你
们
是
在
四楼，
我们
在三楼，
我们三楼，你们四楼。
对啊。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多数是跟生活距离近的人玩在一起嘛，所以其实这也跟地缘政治有关系啊，就是比如说放国际一点，就比如说像是国家或者是都市之间，也都是距离相近的，会在经济上或者是社会上的交流比较多。
哎，地缘政治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资源？因为一个地方有，就是他们有自然资源，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就是跟其他地方的交流之类的。
对，
那种影响力，
对，像是我觉得像石油嘛，石油它就是有石油的地方会比较有影响力，或者是需要石油的会因为它有石油去抢夺，
欸，我觉得他可以变成一种像个人魅力那种。欸，
对耶，就是有种像是把那种地区换成说是个人的感觉嘛。
欸，林静有什么个人魅力吗？
我大家看我这么帅，应该长得又高，当然就是会打球啊。哎，
你要确定欸。
当然呢，
台湾会打球的人很多。
好啦，所以你会打球吗？其实这边你看嘛，就是你就可以找到很多，比如说希望你会打球，或者是就是需要找会打球的朋友的那种人，就你们就会因为打球这件事情认识嘛。
嗯，对，啊，哦，像我在宿舍的时候，我在打，有的时候打球需要组队嘛，然后去可能跟别人一起共用场地打。那时候我就认识很多学长学弟这些的。
嗯，你看，这就是不只是说像是班级，这个就是比如说因为打球这件事情，你们汇聚到篮球场，所以开始认识。对，但我觉得其实个性好像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就是比如说像是性格互补的人会变成朋友。
哦，对，
像是 这其实有点像是交易的感觉吧。
嗯，
像是比如说，我的资源适合对方，那所以我们进行交易跟交流。所以其实感觉用地缘政治能够解释的部分很多啦，像是比如说怎么认识的啊，感情怎么维系，或者一直到我们刚刚讲的像是个人魅力或者是个性，都是可以作为这种因素。
对啊，
嗯，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因素，其实感觉可以更加的不管说是了解地缘政治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人际关系是怎么影响的。
欸，那如果我们不要局限于就是只有在学校里面，就是社会上呢，你们觉得呢？
我们啊，我们这边偏题一阵。好了，那国际上面，其实你们对地缘政治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例子可以举一下吗？嗯，啊，比如说最近那个乌俄战争嘛。
哦，对，
感觉是周边国家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对对对对，像是现在石油油价不是都有涨？
嗯，
对的。还有像是记得那个天然气的管道也是有，比如说靠那个乌克兰在运送。
欧盟他们那边不是也有一点？就作为
对对对，所以是不是现在可能欧洲那边他们的天然气那种地暖啊什么，都会变贵啊。
对，
欸，好像那个亚洲也有受到影响吧。
毕竟比较近嘛，像是
对，啊，跟俄罗斯
俄罗斯有一部分就在亚洲。
哎，欸，我有点好奇，就是刚刚请你们路过一下，你们听到说学校的地缘政治还蛮有趣的，但是也有提到国际上的。那我其实常听到国际上应该是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是东南亚国协，
嗯，
对啊，不过像欧盟啊这种，就是我觉得在地缘政治里面好像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你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就是欧盟就是这些国家加入，或是为什么东南亚国协是这些国家加入吗？
欧洲当时最早欧盟建立起来是因为要防止那个美国变太强嘛。对，是最早是这样吧。
你说欧洲的共同经济体吗？
嗯，后来就是发现说，哎，这样子经济可以很好，就一直延续下来。
好，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大家会发现在以前可能交通没有那么发达的状况下，其实多数的国家应该都会找附近的伙伴合作。
嗯，
就有点像是说你在刚进到一间学校，或是刚进到一个班级，老师突然说来分组报告的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是
就近，
对，就是直接换
跑友很尴尬。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对不对？
对，啊，
对，所以其实有点像这样，就是说，在这种国际的组织上来讲，他们是不是其实也都会比较选择是先从附近的国家合作起？
嗯，
哪怕我知道他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伙伴，我可能也会觉得，与其我今天要跟一个来，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台湾，我们要跟巴西合作，
嗯，
那我不如跟对岸合作，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好像其实以合作真正在经济的考量上来说，或是合作的可行性来讲，其实好像会觉得邻近的比较有方有办法和叫做真的
远水救不了近火，
对，有点像这样。所以哪怕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对于 maybe 有反中意识也好，或者是觉得我们就不是一家人，可是我们跟很多国家本来也不是一家人，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事情上合作，不是吗？对啊，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对啊，那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像你们大家就是有刚刚我听到说，好像你们说你们的学校的里面的一些叫做情感的一些纠纷也好，或者是说所谓的你们的互动的方式，那在地缘政治里面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事情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借一支笔，你会去跟 隔壁班的人借笔吗？应该不会，
不会，
会跟附近的人借。嗯，吵架呢？你会跟楼下的班级的学生吵架，还是其实你很容易是在班上吵架？
应该都是跟认识的、
啊，
对
啊，
认识的，
就是班上。
对啊，所以最近一次吵架，你们是跟谁？
我们有
吵架，
或是
吵架，
有冲突也好，或是有任何的，
我们自己都是乖小孩，
对啊，
我们感
情乖小孩，
我们个性都很随和，
合理吗？在在这个状况下，大家突然变得这么的虚假也是不行，
没有啊，真的，
我们真的，
我们一个敌人都没有，
一个敌人都没有。好，我觉得是状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也很容易跟周边的人合作，也很容易跟周边的人给吵架。所以其实在国际上也好，甚至在台湾上也好，我们会发现每次新闻报道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举例像去年前年来讲的话，不会听到柯文哲今天突然跟什么
陈其迈
吵架。你都是看到的什么柯文哲跟侯友宜放在一起，因为就是新北跟双北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台北市跟新北的事情嘛。甚至你也不会跑到所谓的郑文灿或是之类的人的身上，因为永远不会看到说哪天他们跨县市在对决，往往是邻近的才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冲突。对啊，其实这个地缘政治里面，如果回到它最原初的定义里面，它是也就是说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去讨论其间的，包含像军事、政治、教育，还有任何的像是你们想象到人会做的事情。
我上次去金门有看到，就是他不是有个那个，我们要去一个碑，然后它上面是写他们的水是从就是厦门那边
哦，对，就像天下通水，
对
不对？對，
就台湾本岛就会离比较远，所以可能就是从厦门那边会比较方便、比较近这样。
对，这其实蛮值得聊的，因为其实说真的，像金厦通水，它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地缘政治的议题。对，他们的水，大家记得那水库在哪吗？
忘记了，
忘
了，抱歉喽，大家。OK， 田埔水库嘛，就是在大概是金门的东南边的位置，就是要去接，也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是厦门那边，就是应该也不算完全是厦门，而是就是接到了就是他们福建的某个地方，然后去通水。但这个通水其实不是政府组织去组织，就是去合作的，也不太可能啦。民生的东西，
对，
现在北京政府要跟我们台北政府，然后来做所谓的合作，说我们要来交换水，这样不太可能。其实是民间的在购置水。对，那这就论到事情说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一个取决的优势嘛，我们其实通水，如果就像刚刚提到的，你从台湾运水过去，其实不如怎么样，我就旁边借一下就好了，对吧？哦，所以其实地缘政治有时候它也可能会，那个政治这个词，其实我觉得大很多人可能想象都是很那种叫什么，就是上课必谈的那种东西，就是哦，不要谈政治，不要谈政治。其实政治在英文的字典里面，它的解释其实是一个 power， 它讲的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流动。而这个权力的流动其实也反映的时候，不单只是你们谁支配谁这种权力，而在于说每个人的互动的那个所谓的决定权、优先权其实都在这里面。所以从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虽然我只是个路过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东西其实从学校的内容里面提到也好，或者是从国际上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他可以去谈的事情更多。甚至地缘政治现在还是仍然是个显学，但是我想问的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时代下，假设我们讲欧盟跟东南亚国家，可能是一个1980年代之前的东西，它可能很适合拿来谈地缘政治，但是现在其实是有东西在打破这样的空间限制的，比如说什么
交通
什么样的交通
的
网路
、很好，网路还有吗？
空运
航空，
对，航空，其实航空的频繁度以及网络的叫做普及便利性，它其实也让我们原本觉得说这个空间它是有一个距离的限制的，但反而因为这样的交通的发展，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时空压缩的过程。对，相信大家应该有学过吧。时空收敛的概念
有啊，我上次做的那个简报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概念里面，其实它打破了很多我们原本的规则嘛。那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在你的社交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网络的关系打破原本你们觉得地缘的一个设计？
有诶、欸，
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在金门玩那个 Omega。
哦，
只是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天，
就是
就是在网上可以随机匹配到外国人这样子的。
去金门不是做研究的
嗎？哦，对，我们在晚上那天晚上比较嗨一点。
Oh, OK，
写完论文之后，
还认识到一个印度人，
我们认识了很多印度小哥啊。
OK， 所以你们同在当时的时间点，可以跟印度小哥聊天。OK， 那还有吗？
还有
就是我跟我就是小时候我跟我表哥很好，但是就是小时候可能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也就是空。就是飞机也没有那么好，就是方便来往，然后就比较不熟了。那他最近有回来，然后就加一下 IG 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就小时候那个感觉又找回来这样。对啊，
哇，童年哦
，so sweet，
温情。
那表哥好看吗？
帅啊！
Joshua 比较帅，还是表哥比较帅？
一定要这样子。
哦，OK， 所以那你们 Hodo 常常往返日台之间，你觉得网络有帮助到你打破什么原本你，比如说因为原本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吗？
之前有，可是现在没，应该说有没有到？我其实在，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在网络上聊天的人了。
对啊，我每次传讯给他都。不回讯息，
没有，我有回好吗？我还是有回，我就是一定会一天内回 ，OK， 好吗？好，可是呢，好，对，可是我不是那种会去主动聊天的人类们，对，所以呢，虽然我有去那个日本那个大学，是日本的大学，不管他，反正在日本，然后大学认识到了蛮多人类们，可是呢，我顶多也只是加他们的 IG， 然后。有些人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要做报告，所以呢，我有聊一下子，可那之后都没有了。然后反而是我无视他们，他们会一直在帮我按赞，可是我都没有理他们。可是我有一个是一个我的小学时候的是朋友的，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住他家对面，所以呢，我很常去他家。这个我就不出名了吧？
有代号吗？小本本给你
C 好了，我们让他当
C,
okay,
C
好。
C.
然后他现在去他去美国了吧？对，然后呢？
我想知道是谁。
我知道。然后呢？然后我以前其实跟他的一个弟弟玩得很开心，就是玩一个我认识一个他弟，然后其实他弟。算一个是一个算蛮皮的人类啦，然后可是其实就是据说其实之后他们家发生一些蛮多事情的，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他们就是他们家的状况，可是呢我之后又跟那位 C 没有很熟，应该说根本不熟，因为我们世界不一样，可是呢有着 IG， 然后呢我有一次就是追踪到了他的小学同学的他小学的时候，
他小学同学不就是我们小学同学吗？
对，就是我们小学同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同校车嘛，那个家附近嘛，同校车，那个时候还聊了蛮熟的。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弟弟的朋友也是我们同校车。然后呢，我在最近找到那个他的朋友的 IG， 因为我记得那个弟弟的朋友之前有去康桥，可是那之后又消失了，然后就找不到他，可是我就找到他的 IG， 我从他的 IG 和他。那个弟弟的那个妈妈的 IG 里面，我找到他的 IG， 所以呢，我这样子就能跟他聊天了，很开心。虽然我根本没有跟他聊天，
就是虽然你已经跟那个就是学校已经不一样，对，你们生活空间也不一样，但其实因为 IG， 所以打破了你们原本可能没有办法再做情感交流的，
没有情感交流，我没有根本没有情感交流，我只是好奇他的现况是怎么样而已，
哦、想了解他的近况，
对近况。
OK，
这还活着还是什么样的
？OK，
当然活着。
啊，好 ，OK， 所以在这样状况下，其实就会发现，其实传统的也不是说传统的这样子可能会得罪很多地理学者，或者现在正在做研究的人们，就是地缘政治概念，其实它要很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但是好像讲到一些比较像是深刻的一些经贸的一些协作的时候，它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甚至就算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其实大家还是会习惯的保有。原本的地理空间的方式去做一些包含像是经济条件上的评估，资源上的有无的一个判断。对啊，好了，不好意思，一个路过的人讲这么多话。回来了，对啊，
我们被一个路人讲的比我们还好啊。所以我们透过了比如说今天了解的这些因素， 那我相信大家对于比如说地缘政治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如何被影响跟形成，我相信大家要更加的了解吧。嗯，所以那谢谢大家听完本期的 podcast， 如果大家有想到别的因素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例子，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讨论哦。我们是事事如意，祝大家事事如意。
我们下期
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